我们已经到了马太福音的这个逾越节的筵席这里了，对不对？路加福音开头的时候，哎，鸽子啊，给我们背背路加福音开头的时候他怎么说的？亚非罗大人呢、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按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然后下一句是什么，鸽子？
想不起来。
哎，你怎么几天不见，你怎么就不用功？你最近在忙什么？
对，最近越来越越来越差劲。
哎，那你先赶快上，你敢上节目啊。最后他就说，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哎，这句话很重要啊。路加福音他写给这个做官的提阿非罗，他要怎么样让这个做官的知道所学的都是确实的？他的重点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是有传道的人起初亲眼看见传给我们，然后他再详细考察了就按照秩序写给你。他的重点是什么？因为当他写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个不管是寡妇的儿子啊，百夫长的仆人啊，是吧，啊，彼得的岳母啊，恐怕都还怎么样，都还活着。五饼二鱼吃过的人呢，都还活着。他让提阿非罗大人知道说，哎，你所学的都是确实的，你是你这个做官的，那你就去问嘛，这里面难道有假吗？所以这个是路加福音的重点。但是马太福音我们查到现在呢，这里面特别特别多就是应验经上所说的话，应验经上所说的话。这个时候他也是要让大家知道所学之道是确实的。这个所学之道是确实的和路加福音有什么不一样啊？
有先知的印证。
有先知的印证，对了，有一个是活人的，对吧，是路加的，有一个是死人的，就是已经到主那里去啊，应该是那些不死的人。从前旧约里边指着今天所发生的事情所有的印证，对吧？所以这是两条路线。只是路加福音那个提阿非罗大人可能做的考证我们不可能做考证了，因为今天彼得的岳母也死了，对吧，啊，拉撒路复活了还死不死啊？也死了嘛，玛利亚马大都死了，嘿嘿嘿，所以这个就不太一样了。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圣经里面知道。那下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要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就鸽子给我们讲讲为什么要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因为你看做基督徒，对，至少对我们北美来讲是很简单的事情。像我们教会有个弟兄呢，主也蛮用他，哎，你什么时候跟他谈，他就是提出一个很基本的原则啊，就行公义好怜悯，对吧，谦谦卑卑的与神同行，哎，这样就可以了。你信不信耶稣？我信。基本救恩知道了，那就好了。为什么要知道所学知道是确实的，而且知道到这个地步？哎，每一件事情都是真的。旧约先知说什么？为什么？
大家说说吧，我先找找感觉啊，我想
你找找感觉。鸽子，我跟你讲，我现在这个看到一个世外高人呐、啊，这个在这里的网络都看得见，你那不见得看得见。这个人他是哪里的？他是欧洲那边还是加拿大那里？我不知道。他是一个盲人呢，可是他可以骑自行车。
嗯，
你听说过这事儿没有？
无人驾驶自行车
？No， 他就骑自行车。你知道他怎么弄的吗？他没有任何的高科技，他就是用舌头这样。
哦，
他就像蝙蝠一样。他说你练习听这个回声。功夫高到一个地步，他可以骑自行车，你看看
他。这样子，
那
自行车的速度那么快，他怎么听？
他当然不是骑得飞快，可是他就在小路上，他就这样骑，他可以转弯，他不会摔跤。然后他走路也是一样，他全部就是靠这个东西。然后他走到一棵树前面，他甚至可以告诉你那个树长什么形状，他就这样咳咳咳咳咳。
那会不会现在有一种就是说有一种科技，他就是舌头舔的，然后戴在头上，有一种那种可以大概模模。
他头上什么都没有，
没有。
对，他说就是用这个练习，他说真的可以这么练习。这边的盲人他教你走路的时候，你看他们拿一个拐杖有没有，他也是用这个，他要敲敲，他敲的你可以听到这个地上这个 curb 啊，转弯的回音，他让你练习听这个东西。所以鸽子你去好好练一练啊。 那你说说，你也找找感觉，这莫问你找到感觉没有？为什么要知道所学之道是确实的？知道和不知道又怎么样？
你如果知道的话，就不容易被带偏了嘛。
哎，但是你现在就好好的活在这个三智慧里面，怎么会被带偏呢？对不对？
那是小魏吧？
小魏，
我们该找个感觉了。
小魏，你不要就拿你女儿做借口，对吧？麦克风关掉，你说说看，为什么要知道所学之道是确实的？我知道说起多少新约的圣经在旧约，新约的事情在旧约里面是印证的，这有什么好知道的？哪个比喻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好知道？
约翰的说法是知道这些事情可以信耶稣是基督可以得生命，
但是我已经信了耶稣是基督，已经得了生命，为什么我需要知道？现在问题就在这里，对不对？
要让你自己知道信仰的缘由吗？
为什么要知道信仰的缘由吗？我信了以后就不需要知道缘由，我们不是都告诉你还说先信吗？
那路加福音最后讲的是耶稣给以马忤斯的人上这个出行灾害课，
对，
就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
对，那这时候怎么样？
然后就吩咐他们这个
我们现在问题就是很接近这里啊，到底我们为什么需要花这些时间来查考，对不对？我们是读得蛮开心的，只是说你为什么有那么有没有一个可以讲出来的道理？就是说知道了又怎么样？你知道这些新约啊、旧约的关系啊、比喻啊，对不对？
一个认识神的过程，
那路加福音的说法好像是，然后我们就成为这些事的见证，然后得着能力，然后要传福音到地极啊。
这个就已经有点道理了，就有点道理，对不对？你要成为这些见证。那你要搞清楚这个得着能力是在这个见证的后面呢还是前面呢？是因为得到能力所以成为见证呢，还是因为有了你是一个见证呢把这个能力赐给你让你去传福音，是哪一个？
先是见证。
先是见证啊。各自同意不同意？
先是能力啊。
啊，先是能力是吧？哎呦，你看看很先有能力，那我们就触礁了，那怎么办呢？
先知道。
先知道，哇，
还是你先开窍。
不是，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对不对？有什么必要之行？其实可能跟这个主耶稣和门徒的交代有关系，因为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你要做预备啊，不是这么简单的。我们所面对的，照着保罗的话讲，我们的仇敌是谁呀？
啥呢？
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他已经几千年没有睡过觉了，呵。他和耶和华一样是不打盹不睡觉，你没有一个人能够聪明过他的，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自己能够胜过这个撒旦的势力，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尤其是你所谓要的装备呢，就是把这一切的知识啊，这个真的就是比较属于知识的，但这个知识和我们现在所讲的神学呢是差得很远的，你知道这些比喻，你明白先知的谜语，就像这个三川说书的呢，能懂得智慧人的谜语是吧？懂得创世以前的这些比喻，还有呢，哎，新旧约的关系，你这个东西装在心里以后啊，我喜欢用启示录里面的一句话，他就是说，你得胜的，我要把隐藏的玛拿赐给他。什么是玛拿？就是主耶稣给我们的食粮，对不对？从天上降，这个隐藏的玛拿藏在你的心里面的。你记不记得旧约的时候？有这个没解出来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有个大祭司啊，大祭司胸前要带着什么？除了这个十二支派的十二个宝石之外，他要带一个奇怪的东西，叫做乌灵和土明。什么是乌灵和土明呢？他说，直到有这个先知出来，能够用乌灵和土明来判断事情的啊。其实这个乌灵和土明对我们来讲呢，就是圣灵和神的话。圣灵和神的话，这个不是一个圣经的金句啊，或者是怎么，而是说整个神做事是怎么做的，他的计划是什么，他的手段是什么，那你摆在心里，这个包括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些比喻啊，啊，这些的新旧约的关系啊，引用啊，先知的预言呢，通通摆在心里面之后呢，你不会走迷路的，你不但不像刚才讲的时候，你不会被怪异的思想牵去啊，而且当你在传道的时候，当你在走路的时候，你不会走迷路的。你看昨天晚上，哎，昨天晚上我们这边出现大事情了，你们那边新闻有没有报？
有
下雪了吗？
哦，对对对对对，休斯顿下雪了。这边有一首圣诞歌，我们这些圣诞歌很好玩了。他说你要搬到德州来的时候，你要知道啊，我们德州没有所谓的 White Christmas。 但是你看今天早上几点钟开始化雪？
九点，
那个太阳差不多一露化得好快，而且化就全部都化掉了。还有一个我们在那边常常可以看见的事情就是雾啊，比如说你往45号开，或者甚至往飘来看，那个雾很浓的时候它就是雾。一样的，雾开的时候从哪里开你不知道，它说开就哗就开了。对，圣经话说东风从河路分散全地，雾啊雪啊冰啊怎么开的？你想想，就是彼得讲只等到晨星发亮在你们心里面，这是先知确切的预言。你知道这一切，包括这些智慧人的谜语、新旧约的关系、耶稣的比喻，你知道了之后，你在人生的路上你没有问题，好像雾散了一样。从哪里开始散？从这里开始散。这个东西让你能够做工，让你能够有答案，让你心里面有底。这个东西让你成为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所以虽然一寸一寸一斤抵半两这样抵呢，你可能觉得说，哎，我今天知道这个，明天又怎么样？你不知道。可是当你把心里面话逐渐逐渐装在心里面的时候，哎，那你就觉得你越来越像刘军了，是吧？心里很有底了。好，越来越像鸽子，好不好？眼睛看不见，走的路比谁都直。嗯，所以这个是很重要。那我们要知道的事情一共有哪几种？除了我们现在查的这个比喻，对不对？这些事情的成就是为了应验先知所说的话，还有主耶稣跟以马忤斯的门徒，他跟以马忤斯的门徒，他从哪些地方找出指着自己所说的话？从哪些地方？小魏？
摩西跟
摩西的律法
和诗篇，
先知的书、诗篇、
先知书、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载。
凡指着自己所说的一切话，这个东西是我们需要去查的。你真的心里面需要知道，你知道了这个，你不可能才去跑去跟东方闪电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任何一个邪教甚至任何一个神学家都带你带不走的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主耶稣这个比喻，旧约对于新约呢，这个关系很像主耶稣的比喻对于我们。这样讲明白吗？新约的事件与旧约的关系很像主耶稣所说的比喻与我们今天的关系。这样讲行不行？鸽子。
行不行啊？这个
新约跟旧约的关系很像主耶稣所讲的或者圣经所记的这些福音书的事件与我们的关系。
这个还是没反应过来。
哎，比如说我们才查过的，天国好像一个王要与他的仆人算账，这是主耶稣的比喻。那我们将要遭遇到的事情是不是好像如果你是仆人的话，是不是天国的王要跟你算账，对吧？这个事情预先说了嘛，然后一定会成就在我们身上。这样说行不行？还有主耶稣医病的事件，他医了一个大麻风，那你要决定自己是不是大麻风，你到底哪里是大麻风，你是不是就被医好了，对不对？还有呢，像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啦，我来到世界上是为了让什么不能看见的，就像鸽子得以看见，能看见的呢就像我们，反正怎么样？
瞎了。
对，瞎了眼。这样讲总行了吧？那旧约的这一切的事情，新约的一切的事情记在圣经里面，就成为我们的，是吧？我得了你的话语当食物吃，你是我路上的光，是我脚前的灯，这个非常重要的。你有了这个东西，没有雾了，也没有还没化了冰雪了，无论遭遇到什么事情，你不会说，咦，怎么会遇见这样的事情呢？基督徒怎么还会有这样的倒霉事临到我？你都不会的。你也不会害怕，你也不会胆怯。所以这是我们的开场白啊。今天鸽子没来，好久没来，所以我们特别给他一个很长的开场白，让我们再回到这个马太福音去啊。马太福音我们上次讲了这个玛利亚用香膏膏了主，然后我们底下就要开始问了。因为就旧约里边，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还有这个诗篇上所说的话，就这新约来说，它可以分成哪几类啊？哪几类？那个念过神学院的那个啊，小魏，
是蒙哥再把问题再讲一遍。
旧约，你看马太福音我们说过它是 大家也都认为是他真的是写给犹太人看的，他要你知道说这一切的事情都是在旧约的时候已经讲过了，所以他一开头就不断的重复这个我们讲的这个 pattern 啊，是不是？这些是成就是为了应验先知所说的话，好了，可是这个先知所说的话与新约里面一切的教训，我们就说与新约圣经好了，也可以分成哪几类？我等一下举个例子你就跟得上，其实这个很简单，分成哪几类？会不会分？
应该有预言类，还有那些劝诫以色列民要那个。
劝诫，预言跟劝诫有什么不一样？
预言的话它一定会实现，劝诫的话就是他们不听的话那肯定就会可能不后果了，他们听的话就会有好的结果。
喂，你太太说话了，你可不可以把她讲得更清楚一点？你怎么知道夫妻档是好？就是说不是太太一讲话先生就说哎你这个什么都不懂不要说，而是太太一讲大家听不懂的时候，他先生再一讲大家就懂了。莫恩，这是你表现的机会。
我讲还是他的话？
你再把他的话讲一遍说不定就出来了。为什么他说有的叫做劝诫，有的是预言或者是预表？那预言预表是一定成就的，那劝诫呢是什么？这你可不可以再比较清楚的把我们归一归，那最好能够举个例子出来。
劝诫的话一般都是有些是你没做到的，然后
你没做到
然后让你去怎样做，有些是你持守了然后就告诉你要坚持。
这已经快出来了。那个什么是预言呢？就是一定应验的。那这两个东西有什么不一样？你怎么分类？他在所说的事情就是有的事情像羔羊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这是什么？预言。这是有关于救恩怎么成就的，是不是？可是还有很多呢，是告诉我们救恩的道理。救恩的道理包括比如说靠应许生的才是后裔，靠血气生的不是后裔，这是什么？劝诫。这是在讲明救恩的道理。有的是讲明救恩的成就，有的是讲明救恩的道理，你可以这么分。有一些的预言是讲到主耶稣生在何处，他会行什么样的事情，他怎么样被卖，他怎么样被杀，他怎么样从死里复活，这个救恩的成就。或者你再比这个摩西的律法，就是会幕怎么搭起来的，这是一次就做成了的，对不对？你看利未记，我忘记我以前和鸽子，我们还没查完什么鸽子，我们利未记查完没有？
没有。
哎呦，我们查到哪一章了？
24章左右吧。
24章讲什么？
我也忘了。
哎呦，你现在真的是不行了。
不行老个子了。
我跟他做立位记啊，我说下一章讲什么，我每次问他下一章他答得出来，好厉害。有一部分是救恩的成就，你看立位记里边我们看还有出埃及记，你看到好像很枯燥，你说怎么分类？其实很简单的，出埃及记建会幕有一部分是一次就做成了，还有一部分呢是要延续下去，告诉你怎么做的，劝诫亚伦和他的子孙怎么服侍，对不对？有一个是会幕里面的东西，有一个是怎么服侍会幕，这是两部分。我们一样的，这旧约对新约的预言预表，有一部分是预言那个会幕怎么搭起来，就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这个救恩，基督的十字架，这些都有很清楚的啊。像马太福音一开始就讲说哎呀在基督身上发生的事情啊什么什么的，然后一直讲到最后还是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东西。但马太福音偏重这个，但是保罗所写的这些的教导的书信就偏重什么？劝诫性。我们得到这个救恩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走？好了，这两方面都很重要。那现在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呢，比较偏重于这个基督啊，在他身上，尤其有关于他受难的时候要发生的事情，每一件我们都需要知道，这是确实的，对吧？哎，但这里面有一件事情我们刚刚查过的，好像在旧约里面比较找不到地方，这需要问问鸽子看能不能找到地方，就是玛利亚用香膏抹主这件事情啊，在旧约里面有没有预言呢？
雅各里面好像，
雅各里面怎么讲的呢？
王正坐席的时候，我在什么拿着香膏发出香味，就那个地方
香味香气。对，雅各书第几章第几节啊？
应该第一章吧，一章
第几节？
十节左右。
哟，我又等一下，我们看看你到底这个功力多高啊！
我就是12节，
他就基本上他是差2节的功力。
不是我 这段经文查过
的。哎哎，鸽子，我们哪段经文没查过？谁记得几唱几？他怎么说的？
王正坐席的时候，我的哪达香膏发出香味，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我怀中。
哎，这个是有点接近，但是这个有没有说把这个香膏膏在主的头上，而且是为主安葬预备的，有没有？
不太明显。
不太明显，因为别的地方，小卫，不是我要找你的毛病，对吧？如果家庭教会的传道人，还有盲眼传道人都不知道，你恐怕也不知道。你
真不知道。
那个智慧妇人呢？思贤。
我不是智慧妇人。
那你需要赶快做智慧妇人，因为你要当妈了。哎，如果真的是旧约里面没讲的话，那就多了给我们多了一个原因，就是主耶稣讲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怎么样？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这件事情为什么要做个纪念？这里又多了一个原因，因为这一件事情在旧约里面你找不到很清楚的预表，这是一个爱主的人给他加上去的。你看旧约没有预言，你敢往上加，而且加对了。这里还有没有圣经的例子？你看亚伦两个儿子，四个儿子死了两个，怎么死的？耶和华给他们会幕的规矩，对不对？他们一看，哎呦，这个好，哎，然后他们又在这个职份上，所以他们就加上燔火，捧着香炉就上去了。所谓燔火，就是耶和华没说的事情，你就上去了。这一上去糟了，立刻灭命。四个儿子，哎，只剩两个，还不准哭，你看看，这还有谁是这么有本事的？耶和华没吩咐的事情，旧约里面没有历史的事情，大卫怎么弄的？
唱诗班
啊。哦，大卫加了唱诗班。那他为什么他加和玛利亚加这都不定罪？他们有什么共同的特色？再问姐妹了。
那个大卫加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以前你们都是抬那个帐幕抬约柜的，现在不抬了，所以就来
唱歌
唱诗班啊，然后看看守门啊这些。
你就是这样，你们都是看不起学音乐的，就没事了。所以还没有别的原因。鸽子呢，你觉得有什么原因？你感觉找到没有？
嗯，还没找到。
还没找到。哎呀，小卫，这是你表现的机会了。
那后面说的是侍奉耶和华，就是他们唱歌啊，或者是看守门啊，这些都是包括在侍奉耶和华里面的。
嗯。
坐在主身上，
坐在主身上，
对啊，坐的是主喜欢的。
注意这目标是对的。什么叫做主喜欢的？什么是主喜欢的？可不可以这个话可不可以再讲的再属灵一点？什么叫主喜欢的？
哎呦，不知道再怎么讲能更属灵一点。
嗯，其实我们上次讲过了。哎，其实我们上次讲过了。第一，它有个特色，它是枉费的。他是为自己所积蓄的一切东西他放在主的身上，所以你看大卫建圣殿的时候，他就说我心羡慕耶和华的殿宇，他又为在自己又为耶和华又加添了一些东西，那些加添的东西虽然不是耶和华吩咐的，包括他的唱诗班啊，那你都可以说是就是做到主的心坎上。那你什么事情能够做出来是主所喜欢的呢？可不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字把它囊括下来？这种比较简单的问题要问三次会。小伟
啊，这还简单啊？这问题
啊，这普通的一个字了嘛，
一个字啊。
啊，玛利亚为什么会把香膏浇在主的头上？除了
爱
啊，就是嘛，就这么简单的嘛，就是爱嘛。你因为爱的缘故，你因为爱主，你去枉费别人看起来不必要甚至好像圣经都没吩咐的事情，定罪不定罪啊？向来不定罪，向来不定罪。在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不是已经有这样的例子吗？他说西门呐，两个人同欠一个主人，对吧？一个欠的多，一个欠的少，主人把他们两个免了，哪一个对他更感恩呢？是不是？那当然是多得恩免的人。多得恩免的人怎么样啊？爱嘛。所以你看这个为什么要明白这些圣经的话？你明白了之后你知道怎么办，你也不会好像做的这个啊心里没底儿，你做一件事情，人家教会不同意啊，弟兄姐妹不阿门，你就不敢做了。